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2章13到21节。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成，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经过几天的下雨天，今天清早起来，我们发现哦，多么漂亮和美好的一天，对不对？太阳出来了，特别感到天空很清朗，感谢主，主是爱我们的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最美好、最恰当的安排和计划，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路加福音12章，里面讲到的是一个比喻，是耶稣所讲的比喻。耶稣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头总共讲过有40多个比喻。我曾经在礼拜五早上的查经班当中有一段时间跟弟兄姊妹一块来学习和分享有关于耶稣基督所讲过的比喻啊，当然不是每一个比喻都讲了，只是讲一些有一些比喻耶稣讲过的，我们一块来学习一下。今天要讲的就是大家都懂了，大家都听过了，可以讲是耳熟能详的一个耶稣所讲过的比喻，就是有关于一个财主他的事情哈。当时有一个人跑到耶稣的前头，跟耶稣的做一个要求，他要求说，我求你跟我的兄长来讲话吧，告诉他我们要把家产分开了。很显然这是两兄弟，这个弟弟要来求耶稣帮他分他们家里的家产。按照耶稣他是在当时已经很受人欢迎了，在当时一般犹太人的传统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一个懂得律法的人，犹太摩西律法的人，就是最好的人帮他们解释一下律法讲什么，怎么分他们的家产。所以他们就盼望耶稣帮他们分析律法里头在这方面的教训，好让他们可以很好的来分配一下家产的事情。很明显后来我们发现耶稣的讲话和回答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于很明显我们发现耶稣是指出这个要求他分家产的人是很贪心的一个人，明显耶稣知道这个人心中所存的一些动机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这是耶稣对这个人的一个回应，就是说他拒绝不帮他做这件事情，反而告诉他说，我不是来做这件事情的。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做我们的救主，来拯救我们，来爱我们，把天国的福音都告诉我们，所以分家产这回事不是耶稣所做的，这明显的把他的身份和立场都告诉所有的人。耶稣拒绝这样做，很明显他也很聪明很智慧，他知道在里面一定有麻烦的事情，他不要牵涉在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耶稣他所关心的是人的生命，人的属灵的生命与神的关系，这个情况比我们所有人生世上的财富更要重要。 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一般的人都觉得财富是很重要，没有财富就等于没有人生，但是耶稣却发现我们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一上以来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你有财富却没有生命，来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人生的意义了，也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对所有的人说，耶稣常常是这样的，他通过某一件事情就顺便拿来做一个教训，教训所有的人，对他们说，你们，就是他不要专门指着某一个人来说，他是对所有的人来说，就好像今天我们的讲道都是对所有的人来说。可是有些时候某一些人可能特别听见这个声音，是神对他来说的，是对着他的心来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小心哦，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哦，把所有的贪婪贪心都要排出去。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啊，不在乎扎道里头的丰富或者是不丰富，这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因借着贪心而带来的收入，这是错误的。这是耶稣的讲法，所以说不要因着贪心，不要因为看着人家比你多，你就要贪心一下，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有不好的动机和计划，这样对你带来的是更破坏的事情。所以他就强调人的生命是更宝贵的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就发现耶稣常常告诉我们生命与财富的关系，我们要从耶稣的教训里头知道一下这方面的道理。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来分别这两件事情，我们常常把财富和生命都混淆在一块，也实在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握在一个很看重我们钱财，很看重我们有多少房子啊，很看重我们的银行户头里头有多少的存款，或者是我的投资有没有很好的回报等等，所以我们把生命跟财富根本就分不开。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就拿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就讲到一个财主的比喻，还是一个无知的财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说？因为他觉得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人家都很有兴趣在听下去嘛。如果不讲故事，人家就没有兴趣在专心在听下去。第二，他讲到一个比喻，就是明显就是让人家都感觉到，这就是我们生活里头我们常常发现的事情。可能这个比喻里头所讲的人就是某某人了，就是我旁边的一个人呢，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甚至于后来他听下去就觉得，这不就是我吗？这耶稣所讲的这个人不就是我吗？但是耶稣又没有明明的说是你哦，所以这是很玄妙的、很玄的一种关系。但人听起来就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耶稣就讲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耶稣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很懂得讲故事。从在耶稣的故事里头，我们发现耶稣的人生的经验很丰富，他的比喻当中都包括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有当官的，有钱的，也没有钱的，有穷人，有健康的人，有年轻有年老的人，什么都有。这一次他讲的是一个财主，有钱的人我们叫做财主，对不对？他田产很多，当时在古代，什么叫有钱？就是说他田地很多，他产业很多，房子很多，有很多羊群、牛群、骆驼等等，他有很多，当然还有很多仆人、婢女啊，就代表他是一个财主，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一个财主，一个有钱的人，仍然有他的烦扰。事实是这样哦，就算是今天你发现有钱的人还是很有烦扰的哦，越有钱越有烦扰，啊，这个产业越多，他的烦扰也越大，啊，不是吗？当你觉得有很多房子在这边的时候，啊，卖得很高很贵的时候，也有烦扰啊，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不懂得 处理神赐给我们的财富，这就是一种烦扰。但是我们如果懂得依靠我们的主来管理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烦扰，因为我们只是一个管理的人，这些财富是属于上帝的，那我是忠心的为上帝做去管理去经营这些财富，那我们就没有烦扰。因为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说，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的帮助，主是我们在万难当中的帮助和力量，感谢我们的神。但是他的烦恼是什么？他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发现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了，我的货仓已经满了，我的屋子里头都装满了金银财宝了，哪里再有空间来收藏我的这些财富和财宝，怎么办呢？ What can I do? 这是他的问题。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够做点什么吗？这是他的烦恼。你有没有这样的烦恼？就是清早起床的时候，你的烦恼是说今天怎么办？哦，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应当怎么做？这个困难还在耶，怎么面对这个困难？我这个需要还在耶，怎么来满足我这个需要？可能是你家里的事情，可能你是你小孩子的事情，可能是你屋子里面的事情，也可能是你在外面的工作的事情，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发的一个问题。今天你的问题有没有找到答案？盼望你今天可以找到一个答案，让神来告诉你怎么办，好吗？他的问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勤劳一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说我的出产很多很多，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放了。那我就想，诶，这个人也不坏哦，他也很用功做事情耶，很勤劳哦，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出产。一个不勤劳的人怎么会有出产，对不对？他一定很勤劳也很用功去经营他所有的，无论你是有多少的投资，多少的财富，多少的房屋，都是需要经营的，所以才有出产，才有成就，才有结果。他是勤劳一生，很劳动的来做事情，他不会随意的来过他的生活，可能他每一天都很紧张来看重他自己的家产和财富。他勤劳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诶，不错啊，我们也是这样的一群人，对不对？天天都在打拼，天天都在注意着我们当做的事情。这些财主有些时候看起来也很聪明的啊，所以财主都很聪明啊，因为他懂得算钱嘛，整天在算，哎，有多少钱，多少个零啊，这一直在算啊，很聪明的，财主都很聪明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位都是很聪明的。但是聪明其实只是指着我们的 IQ 智商很高而已，但圣经里头却讲到另外一个字，说是智慧 wisdom 啊，是不一样的啊，是 wisdom 智慧，就是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有对错分辨的能力，我们懂得分别。聪明的人不一定懂得分别，只是认为怎样对他好，有好处，有收获，我就去做了，我不管什么了，我就去做了，是赚钱了，拿到我的好处了，对不对？这是聪明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误了啊！我这到头来是我们聪明把我们自己害了，害死了。这聪明，但智慧不是一样。智慧的人是叫我们得着生命的意义，智慧的人是叫我们懂得怎么在困难的环境里头，我们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有盼望，跟人家来往的时候，我们有美好的影响的能力，这是智慧和聪明的分别。盼望我们不单只是做一个聪明的人，也是做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人。通过读圣经，我们找到最好的智慧。他很聪明，他马上想到答案了，他马上想到方法，说我要怎么办，我就这样做了，我就这样马上去 把事情都做起来了。他是很聪明，他也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蛮有行动的一个人，他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啊，很勤劳啊，跟大家一样，我要怎么做我要怎样做啊，很有方法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从他的自己的对话当中跟自己的讲话当中，我们发现他在他一个人的小宇宙的里面，他有太多的自我中心，他常常讲到我的什么，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他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的人，当然也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提到神在这个事情当中。这代表很多人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天天都在想着我要怎么做，我面对什么困难，我怎么做，但没有想到要向主祷告，主啊，你到底要带领我做什么，也更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这是我们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在他的小宇宙的当中充满了太多太多的自我中心。所以他看见他总是提到我，他说我的出产这么多怎么办呢，然后他又说我要怎样办啊，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他说我要把我的仓库也拆掉了，另外一个更大更大一点的仓库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财富啊。你看他这个我这个字常常出现了，如果我们念这个圣经的原文，他这一段话里头总共有7次讲到我，好多，这中文圣经就没有把它完全的翻译出来。我这个字常常出现在他的思想和意念当中，到底我们是不是这样，常常想到是我，每一天想到的是我，到底我们还有别的吗？还要想到别的事情更重要的吗？另外我们发现他想到的就是我要这么多的财富，我要做一个更大更大更大的仓库来放我所有一切的财宝。人在世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盼望我们要最多最大最好，这三个字，最多最大最好，常常是这样，你发现对不对？以前买房子买屋子是越买越大，好，屋子越大越好，房间越多越好，对不对？我银行户头里头的数目是越高越好，越多越好，对，我们都是想到越多最多最大最好，这个目的。是人呢、啊？人一定在不断的追求上进，但是我们发现财富是这样的，常常引诱我们去更多的去追求更多的财富。我们有10块钱，我们追求100块，有100块就追求1000块，有1000块追求10000块、100000块、100万块，永远没办法满足，心中永远是觉得空虚的。尤其是当你发现你的邻居比你更富有，你的邻居开的车子比你开的更好，哇、哦！你马上心里就动跳动起来了，我要比他做得更好，我要追求比他更多，对不对？永远没办法满足，财主就是这样。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更大一点的仓库。”这不正是代表我们现在的人生吗？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John Rockefeller， 大家都知道他是石油大王啊。很出名的，他整个家族到现在的后代都是很富有的一个家族的，影响我们甚至于的经济的财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啊。曾经有人问这个这么大有钱的人，问他什么问题啊？当然是跟钱有关系啦。他的问题就是说，哎，你认为人需要挣多少个100万才满足了？当然今天。不要忘记是19世纪，是100万已经很多了，今天是不算多了，今天都涨的是1000万、1亿万，对不对？不同的年代计算，但当时19世纪来说已经是很多钱了。有人就问这个财主啊， John Rockefeller 说，诶，问他说人要挣多少个100万才够啊。他是很有钱的人，所以他的答案应该是很标准，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人家就问他，人要挣多少个100万才能够满足？不晓得今天你心中马上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数目字，已经有个答案，说我要挣多少个100万。 你知道这个 John Rockefeller 他怎么回应吗？很厉害的回应，他的回答说杀一个一百万吧，所以说我现在的还不满足，我要多挣杀一个一百万。那就是说当他多挣一个一百万以后，他还要杀一个一百万，永远都要杀一个一百万。One more million dollars， 这是他的目标。他永远都有个 target， 说一百万这样加进去。人永远没办法满足，就算 Rockefeller 这么很有钱的人，他也需要更多的一百万。财富如果我们管理的不好，只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旨意和恩典来管理神给我们的财富，我们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表面上这些财主都是拥有他们所有的财富，其实是他的财富拥有了他。可以这样说的，我们拼命要买房子，其实房子拥有了我们，不是我们拥有这些房子。我们不是吗？我们整天就都是为着我们的房子在打拼啊，很辛苦辛劳的工作，整天要管理啊。如果有三层楼的房子就更辛苦了，从地下室一楼二楼的整天就跑来跑去，这就弄这里弄哪里。不是我拥有他们，是他们拥有了我，一直在使用着我，我是他的仆人，这个房子是我的主人，对不对？常常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结果一个财主，其实他反过来说是什么？
财奴，
他奴隶耶，是财富的奴隶耶。他管理着我，不是我管理着这些财富。常常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人，财富结果是他支配了我所有的时间，支配了我所有的情绪，支配了我所有的未来的盼望。很可惜，我们只是聪明却没有智慧。耶稣所讲的就是这一方面。所以有人说金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他来服务我们，但同时也是最坏的主人。他常常把我们弄到很疲乏，心里头很痛苦，很忧虑，很担心，甚至于跟人家的关系都搞得不好，就是为了钱的缘故，把我跟自己家里的家庭的关系也坏掉了。哎，所以他是有些时候是很好的仆人，帮助我们很多。有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买这个买的买哪个，可以去哪里去哪里。但是如果管理的不好，反而他是要来管理我，做我的主人，伤害了我，也伤害了我们的家庭。所以这个人呢，这个财主，他所有的计划都是以他今生的生命作为一个基础。他想到的是今生的生命，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然后我再享受吧，以后都有很多的钱了。他想到就是他今生今世的事情，却没有想到永生，没有想到将来的生命到底如何。他想好这些东西以后，他就很满足了，很得意的说，哦，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啊，我现在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财富，我可以做很多年很多年的费用，我就可以好好的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是表示他的人生的目标只是在今世这些世上的日子，往后的一些每一年，他没有想到永生，没有想到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到底怎样。财富常常只叫我们看见现在，没办法叫我们看见永生和未来。如果我们觉得这些财富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有这样思想。但如果我们觉得这神所赐的财富是属于神的，我们整个人生的态度将会完全的不一样。这样的人他只懂得多多的去收藏和积攒起来，却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一下，不是吗？这个财主永远是讲到是我的一切是我的，他没有讲到要跟人家分享。神赐福给他， 但却他却没有想到把神赐给他的祝福跟人家来也分享一下，跟穷人分享，跟有没有钱的人，跟那些有需要的人，他都没有想到怎样去帮助他们。这个人呢，他满足他自己身体的需要，却忽略了他自己灵魂的需要，这是耶稣所讲的。因为他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灵魂，我也现在很多钱财了，很多财富，我可好的享受，但灵魂不需要这些享受，你知道吗？是我们的身体需要这些享受，严格来说我们的灵魂不需要这些享受，所以他的想法是错误了。等于我们常常以为为小孩子做这些做那些，很多时候不一定他们所需要的，不一定要供应他们所有的东西才是爱他们。可能小孩子觉得妈妈你坐下来陪着我一下，他就觉得很开心。可能小孩子觉得爸爸你留在家里多点时间，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是我的需要。同样，人常常把身体的需要和灵魂的需要都混乱了，以为我们身体的需要也就是灵魂的需要，这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很注重我们所吃所喝的是什么，只是滋养我们的身体，但是如果弄得不好，可能败坏了我们的灵魂。好像吃一些太多的东西，太油腻的东西，都对我们的身体不好，也同时对我们的灵魂不好。今天你拿到的东西，可能你觉得对你的身体很好，但对我们的灵魂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只懂得预备身体之外的东西，却不懂得预备身体之内的东西的时候，那这是我们最差劲的一种计划。什么是身体以内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灵魂。弟兄姊妹，耶稣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多点注重和注意灵魂的一个问题。我们得救了吗？拿到救恩吗？我们可以拿到永生吗？得着神给我们的赦免吗？恩典吗？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后来整个故事的高潮就是神对这样的一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称呼这样的人是无知的人，他没有叫他的名字，也没有叫他是一个财主，可能世上的人都叫他财主或者是富翁，但是神不这样叫他，神却叫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没有知识的人。圣经亚摩西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知识的人就会灭亡了。我们的灭亡就是灭亡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知识。这里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他的无知是因为他从来只考虑他自己的需要，却从来没有考虑到神对他的重要性。他从来没有包括神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他的计划总是我的我的我的，但在他人生的计划里头从来没有考量包括神在他的生命里头的重要和需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神就对这样的一个人说，今天晚上必要你的灵魂了，你所预备所有的一切要归给谁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耶。神问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等候他的回答，只是告诉他，现在这就是你的结果，你多年来的经营的结果到头来还是这样，谁为你收拾你的东西？你所预备这么多财富到头来要归给哪一个人？以前有一个年轻的人跟一个年长的人在讲话，年轻的人蛮有野心的，他对未来是蛮有计划的，他说我要去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用功的在工作上来做事情，要赚很多的钱，赚到钱以后我要买房子，我要娶一个妻子，生很多小孩子，好的去享受什么什么，他做很多美好的计划。这个年长的人一边在听，一边在跟他说，那以后怎么样怎么办。他一直在讲，我退休以后要去到一个最美好的地方，好的享受我所有的一切一切。这个年长的人还是继续一个问题说，那以后又怎么样。这个年轻人给很多答案，到后来他再没有答案可以给了，因为这个年长的人总是问这个问题，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最后这个年轻人想到了，他说可能我想有一天我要死亡。他想到这个答案，对啊，有一天我也死亡，他以为就停在这里了。但是他没想到这个年长的人还是问这个问题，那之后又如何，死了以后又如何。这个年轻人没办法回答，真的，死了以后要如何？我所有所有的财富，我多年来的辛劳的工作的结果，到底又如何？有人家不是讲说吗？寿衣里头没有口袋吗？我们现在都要口袋啊，很多口袋啊，寿衣里头没有口袋，你知道吗？没办法放东西的，你死去就死去了，跑掉就跑掉了，人就这样了。寿衣里头没有口袋的，真的，注意一下，没有的，带不走的，带不走的，生的时候没有带来，死的时候没有带去，就是这样一个人生。以后又怎样，这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但如果你真的去细想这个问题，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你一定有机会去做你今天当做的事情。在诗篇三十九篇第六节里头讲了一句美好的话，很有意思，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帮我们读出来啊，一块来。
世人行动实际坏人，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好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真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我赚这么多钱，我寄出起来投资也这么多美好的收获，将来谁来收取？不知道。我们可能答案说没有啊，我给我的儿子啊，我给我的女儿啊，我给我的孙子啊，我给我的孙女啊，我们是怎样计划？但是他们真的可以收到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多财主富翁到头来，他们发现他们的下一代都败坏了他们所有辛辛苦苦传下来的钱。你以为交给他们，他们把你发扬光大，做越做越好，其实不是耶，结果还是别的人夺去了。常常发现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忙忙乱乱到底为了什么？这是诗篇里头给我们一种机会，细想一下，今天我们当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整天都是忙碌的，很有意思，很有意义，但是到头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好好重新的细想财富与人生的关系，到底怎么去做一个平衡的处理。我们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但却不可以带进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头去，带不走的，带不去的，因为我们要去到一个永恒的世界里头，哪里不需要你的金钱，你的房屋什么都不需要，不再重要了。所以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最后他做了这一句话做一个结束，让我们一块念哦。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最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我们都是前面所讲的人，为自己不断的在积财，不断的把财富把建造起来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话，就好像这样刚才诗篇里头所讲的， 真是不知前面如何，很悲哀。好像这个年轻人到头来他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以后又怎样，没办法回答，在神的面前不富足，在世上我们富足，在人的面前我们也富足，但是在神面前我们富足吗？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财富不能够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富足起来的，我们不是靠财富在神面前得着富足，不是这样。那到底我们依靠什么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富足？耶稣在这里好像没有说，但是整个圣经里头都给我们有答案了。因为当我们衡量一个人是否在面前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不是根据他拥有什么，而是根据他到底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是哪一个人，这是很重要。因为耶稣看的是我这个人，耶稣看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有什么你有什么，这不重要。你是谁，你是怎样的人生，所以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从来不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想的就是我有什么，我有什么学位，在大学里头拿到什么名誉的荣誉的学位，我在世上找到有什么的人在给我的称赞，在市场上我赚了多少钱，在这个地产当中我找到多少房子，我们只是一直在计算我有什么我有什么，用这个来表明我的身份和地位，这通常是这样。但是上帝看的却原来不看这些，他看的是我是谁，我是怎么样，到底你是谁，你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常常要思想一下我是谁。有些人只懂得追求天地上的东西，却不懂得去寻找天上的财宝，这是最可怜的。地上很多东西都很好，但是不如在天上的宝。今天如果我们所做的为了我们的永生做计划，为了我们的永生做打算，那我们才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生。最后的答案就在这里，我们凭着什么在神面前可以富足了？就是在新约圣经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里头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答案。一块念哦，一块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我们在信里头富足吗？在我们信耶稣这么多年，你在这个信里头你是一个财主吗？你富足吗？还是我信了主这么多年还是很贫穷耶？我知道的很太小了，我认识的太小了，我经验的太小了，我奉献给主的太小了，我为主做的太小了，我带领人跪上耶稣基督上信主耶稣的太小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信里头富足吗？ Rich in faith，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再三的思想的。这就是耶稣在通过这个比喻来教训我们的。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2000年以来一直都是对的，就是我们是无知的财主还是一个智慧的财富的管理人，这是很重要的分别。在信里头富足，依靠着主，凭着信心来经营来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人生，好好的做好我们当做的事情，好好的做好我神交托给我们的财富，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他。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上富足的时候，就可以承受他所应许给我们的。他爱我们，他给我们有丰盛的应许，有很多丰盛的应许。弟兄姊妹， 请你不要错过这是应许，不要只是看着地上的财富和成就，要看一下神给你天上丰富的应许。当你贫穷的时候，当你有软弱的时候，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烦恼的时候，请你思想一下，神已经给你有丰盛的应许。我邀请敬拜团帮我们一块唱这首诗歌《丰盛的应许》。